这时候欢迎林宏斌传道，我们拍手欢迎他。
谢谢林宏牧师啊，牧师好啊，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好，很开心能够来到这里分享信息哈，我们也代表我们堂国豪牧师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跟大家问安。那刚牧师有介绍到我住在女生宿舍嘛哈，其实女生宿舍我还补充一个是那里是我除了天堂以外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所以在座跟我一样家是你最喜欢去的地方，可以举举手好吗？好，太棒了，谢谢。好，我们让家里成为非常一个非常幸福的地方，是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支持，得到鼓励，而且能够幸福。阿妹吗？好，所以我们不仅我们家庭要幸福，我们教会要幸福，我们要把幸福带给更多的人。好，所以我们刚好听到说今天下午有密集训练嘛。好，那刚刚在第一堂的中间空档，我跟浩文传道友大概聊了一下哈，我们刚好10月7号我们要到台北去。好，台北有高雄福气教会他们来这里有一个密集训练，然后是针对国高中生跟大专生的。我还想想很好奇哈，他们连儿童组织学都可以做幸福小组，我就想哎呀，他们怎么发挥这样的创意哦？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创意，像刚刚浩文传道在那边介绍哦，那个一个烤肉的野餐就可以这么的有趣哈，可以弄了这么多有创意的活动哈，就是说大家都一起来发挥创意，好，我们把福音朋友带到神的面前，可以领受宝贵的救恩，让大家一起幸福，阿门吗？好，那今天就要来分享信息主题的名字叫做摸得到的爱，所以 PPT 可以帮我切一下吗？哦，下一张就是了哈。好，好 ，OK， 我一直以为是那边要帮我切哈，原来是连在一起的哈，跟母堂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是分开的档案，这边是连在一起。好，这个就是一开始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是什么呢？这是20世纪有一个存在主义的艺术大师叫做杰克梅蒂，他的作品。那他这个是雕雕刻的作品的图片。那请问大家看到这个作品，你觉得他在传递什么信息？一群人，对啊，一群人，对，这群人的身材有没有很特别？怎样？瘦瘦长长的，要长得这么瘦好像不太容易，对不对？特别，他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子呢？其实这是他的一个特别的手法啊，就是杰克梅蒂他这种特别的手法，想要描述出那个存在主义观点底下的人类的形象，就是像这样子，模糊的人形，被拉长的身影，他期待散发出一种焦躁跟不安的感受，他觉得这群人就是这样。还有你看到他们走在路上，好像没有什么交集，没有什么互动，对不对？谢谢。好，没有什么交集互动哈，所以他要传递说，现代人好像就是这样。人跟人的之间的距离就是这么的疏离，所以艺术评论家呢就用一句话，他说这个是拖着孤独跟极尽在走着的人，他来描述杰克梅蒂啊，他其实他不光雕塑，他的绘画作品也是都是长这样，很多这样子，他就强调那个他观点底下的人。那我对这个作品第一个有印象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高中的课本里面我有看到。好，看到类似这样杰克梅蒂的作品，我就觉得很深刻哈。就到高中课本，觉得很压力很大，读这么多书读不完，都不想看。可是看到这个，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类似的感触？看到这样的画面，有吗？好，谢谢，总算有知音了哈。对，大家跟我一样是有深度的人哈。其实大家都是哈，只是不敢举手。我知道，刚刚第一堂结束的时候，后面那个有招待的一个姐妹跟我讲，好棒，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触的人。我说那你怎么没有举手？她说我在这边隔壁那一间看招待看不到。好，所以都有的哈，大家只是不好意思举手而已。OK， 好，那为什么我特别有感觉呢？除了我是个有深度的人以外，那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引起了我内心的共鸣，它唤起了我曾经有过的一种心灵状态，就是这里面所描述的一样，那个在都市广场里面拖着孤独跟极尽在走着的人，我觉得在茫茫人海中我感到十分的孤独。那这个孤独不是因为我离开了人群，离群所居去到的青抓哪来，不是，是虽然我跟我的家人，我跟我的同学每天都生活，每天都见面可是我觉得我们心理上的距离好像很遥远，这个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孤独。那再请问大家勇敢的举手，有没有这样一样的感觉的？又更多一点的知音了，好，谢谢。好，我不仅觉得心里很孤单，那时候高中生的我觉得对于前面茫茫然看不清的未来，我觉得很不安，就好像这个雕塑作品里面那个瘦长的人形一样，我觉得我和现代人的心中都一直在呐喊着说，谁可以来帮助我？ 我们受挫的身心在这个人际疏离的世界，关系疏离的这个世界里面载浮载沉啊，摇摇欲坠，我快要站不住了，我好希望有一个力量可以拖住我，可以扶我一把，可以让我站得稳一些。而且你看到这个瘦到这样子，好像饿了好几个礼拜几个月没有吃这样，对不对？好，我们对爱是不是有这样的饥渴呢？我们是否曾经呼喊过，我快被这个世界的孤独跟寂寞给淹没了，谁能够帮助我？如果这世上真的有爱的话，我好希望我伸手可以摸到它。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或我们的朋友，你曾经或者是你目前就正在经历这样子的感受，那今天的信息我盼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来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欢迎你，我们来到你面前聚集，这是你的恩典，期待你透过今天的聚集，因为你知道，你深深的明白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理的状态，因为我们是你所创造的，也是你所爱的，深深的蒙你所眷顾的，求你按着我们生命的状况，我们所遇到的事情，主啊，按着你美好的旨意来带领我们，亲自的用你的话来再一次鼓励我们稳健的走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谢谢主，让我们可以触摸到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首先我们要来提到是爱的救赎从天降。大家知道约翰一书的作者就是谁？就是约翰嘛，是哪一位约翰？老约翰嘛，就非常的老，对不对？你看看，其实这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对不对？跟过耶稣的。那这卷书大概是写在西元的第一世纪的末，第一世纪末。那他是在以弗所，写给他以弗所那附近小亚细亚，那个使徒约翰特别关顾过的那些教会，那他可以在教会里面传阅他的书信，叫约翰一书，我们就知道他是书信。那约翰在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的老迈了，他曾经被关在帕摩岛里嘛，然后这个跟他同时代的使徒像彼得啊、保罗啊，都已经殉道了，所以他是那个时候硕果仅存的跟过耶稣，耶稣在世上那三年半跟过他一起传道的的那个硕果仅存的使徒。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就是以弗所，这就是以弗所，那这是地中海嘛，那这边就是亚细亚或者叫小亚细亚，对，这边那他就传这个书信就在这里面传递。那你看到这个地方以弗所，它是不是靠 海港这个地方，所以它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商业城市，非常的繁荣，所以自然而然这个地方就成为使徒约翰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教的中心。那它里面有一个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当地它有一个很兴盛的产业，这是雅典米女神的神庙，这是雅典米女神，你看她其实长得不是很好看，对不对？但是她有个特征，你看她这边，这是什么？她身上很多的乳房不止两个，对不对？很多个，所以她是拜什么的？大家拜她叫做什么？生产，就是多子多孙求啊，所以很多人就从地中海坐船就来到这边的地方，很多有钱人就来拜啊，希望可以多子多孙啊，可以生意兴隆啊，这些来拜。那不光如此，他们回去之后呢，我要帮助我重温我来拜访雅典女神神庙的那个宗教经验，所以当地就有一个很兴盛的产业，就是打造这个神龛，就是雅典女神跟这个神庙的神龛，用银做的，然后让他们带回去继续膜拜这样子，所以非常的赚了很多的钱，就是这个。那除了这样以外呢，他其实也带来很多那个泛神宗教的一些巫术啊，一些交鬼的泛滥，那就导致灵性上的一些破产，所以有一些错谬的教训跟神学就在这种道德的泥淖中就孕育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他写约翰一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告诫当时的基督徒，我们不应该继续在这种黑暗的当中，我们如果爱那位光明的神，他是光，那我们就应该与任何的黑暗任何的罪恶一刀两断， 好，所以那我们刚刚读的那个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一到四节，它就是整个约翰一书的根基，后面就是站到这个根基去发展。所以我们首先看到是什么呢？看到是他提到说，哎，论道起初，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请问起初原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嘿，一开始本来就有了嘛，对不对？起初就是一开始嘛，啊，原有的就是本来就有了嘛，就是说，哎，这个还没有这个世界以前呢，好，而且它就有了，好，而且是没有任何一个时间点它是不存在的，它是从起初就在的。好，那我们看到第二节又给我们一个线索，他说这个生命是原来与天父上帝同在，那如今已经显现出来了。好，意思是说，哎，这个起初原有与父同在的生命之道，在预定的那个时间点来到了人间，向世人显现了，让世人可以经历到它。请问，说到这里，我们知道它是指谁了吗？指耶稣嘛，很明显，对不对？耶稣是自由拥有的，而且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嘛。好，那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了：耶稣在天上过得好好的，他来到人间做什么啊？干嘛要受苦啊？为了谁？为了我们。答对了，对，他看见了我们人的困境跟需要，所以他就来到这里。那我们人的困境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类因为罪的缘故离开了神，所以以至于过着空虚、无意义的，甚至罪恶的人生，大大的偏离了神的心意。就像我们看到的，刚刚在捷克梅蒂那个都市广场那群人，他觉得说，哎，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我跟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好孤单哦。那但是上帝的心意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好，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就知道说，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而且他赋予我们人管理他所创造的大地跟生物的权柄。那可是人类就是因为罪的缘故，罪是什么呢？罪就是不以神为神。神你的标准不是最高的标准，不是唯一的标准，我的标准才是最准确的。以至于每个人都有一套标准，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那这个世界不出乱子才怪，对不对？方向盘可以有两个人去握吗？当然不行嘛，对。所以把这个世界人类啊，本来上帝期待管理的好好的，可是人却管理了一大糊涂。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哎，不是上帝所期待的，是亲密的啊，不是，它是尔虞我诈，是疏离的。而且没有信任，没有彼此相爱的关系，那人跟大地的关系也是不好的。你看这是什么？这是 NASA 啊 ，NASA 太空总署在所拍摄到的相片啊，这个是他把它编号叫 B-15 啊 ，B-15 的冰山。那这个冰山曾经有康乃狄克州那么的大，可是快要消失融化掉了。它你看这边有碎冰嘛，对不对？变成碎冰就流到其他地方去了。那流到比较暖的地方就冰块，你就知道越小块越容易融得更快嘛，对不对？好，就是这样子，已经快要不见了耶！你可能是想象吗？那还有这个我们这几天很熟悉，新闻常常看到，对不对？好，在嘉义啊，在台南，在高雄淹水。其实不光这边那边淹水，我们中坜也淹水，对不对 ？YKK 那边，我们前几天去要开车到桃园，就发现YKK 那里十辆车都泡水。哎呀，停在马路旁边就泡水啊，对啊，还好福音车比较高，还可以走得过去。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状况呢？这个大地人类怎么管成这个样子呢？人类因为贪心，因为无止境的开发，不愿意遵循伦理道德的生活，我们任意的浪费、剥削大自然的环境，造成了整个地球的生态啊，大自然的反扑，所以最后受害的是谁？还是我们自己啊？这个是高雄。一样就下大雨，结果路基掏空，你看车就陷下去了。所以我们台湾有句谚语说，人老不叫体力，剃头不叫尬技嘛，对。所以人跟大地的关系破坏，其实起因于人跟谁的关系破了，人跟神，所以罪啊，让人不以神为神，专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所以人就偏行己路。上帝你说这样我偏要做这个，对，你的建议，我只是建议，我参考看看，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标准。好，那每个人就这样子就乱了，所以我们就偏离了上帝原先想给我们的幸福人生，造成的后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人类好像也难以收拾。好，你就知道那个臭氧层那个洞，讲了多少年了，还是一样继续大，要怎么收拾呢？上帝看见了我们的需要，我们感谢他，他预备了我们所需要的那个救赎。好，所以耶稣就来到了地上，成为人的样式，他的目的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困境。所以耶稣2000多年前他来到世上，他用33年半在地上的时间，他亲自示范了生命之道。 什么是生命之道？就是你身为一个人，你该有的样子是什么？你跟上帝之间，你跟人与人之间，你跟万物、天地万物之间，该有的关系是怎么样？该有的样子，耶稣亲自做的示范。而且呢，耶稣不仅如此，他还甘心背负着全人类的痛苦，全人类的罪恶，然后忍受了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他以无罪之身为全人类承担了罪恶的后果。圣经上怎么描述他的感受呢？他说，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什么叫不知罪的？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啊，但是他却身上背负着全人类的痛苦，全人类的罪。你就想象一个有洁癖的人，他掉到粪坑里面去，那个感受，从来没有犯过罪，但是他却要承担这么多的罪在他的身上。好，那罪叫他难以忍受的，不是他在走十字架道路那个罗马兵丁用鞭打他，那个鞭子，大家知道那个罗马人的鞭子是怎么样吗？他上面除了鞭子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刺嘛，对不对？兽骨、野兽的骨头啊，什么那些都在上面，打到身上再拉起来，你觉得那个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皮开肉绽，超级痛的，对吧？啊，打一下都受不了，对不对？啊，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在背十字架走那个十字架苦路的时候，他后来背不动，对不对？又找了一个人帮他背嘛，鼓励带人西门嘛，哈、啊，对，这怎么可能有力气去走呢？被打到这样子的哈。啊，但是对于耶稣来说，其实最痛苦的还不是那个肉身的痛苦，他最痛苦的是，因为他背负了全人类的罪，所以他有一刻他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所以他跟神讲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帝的耶稣，虽然从天上来到地上，但是他还是非常的跟天父非常的亲密啊，对不对？所以他跟天父是中间没有隔阂的。可是那一刻，他背负了全人类的罪，他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所以他呼喊了这句话，我们就发现说，明明耶稣这么的难以忍受跟上帝分离的痛苦，可是大家可以体会到，他却愿意牺牲了他自己，他宁愿自己跟上帝分离，但是他却要让我们跟上帝从此可以不再分离。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任务。这个是全国高中职的门徒营啊，在今年暑假7月8号到12号那天，在中原大学，它是3年举办一次啊。那有1200位左右的学生，那他这一次的主题是讲到人的罪跟耶稣的救赎啊，所以要帮助学生在这里面体会我们啊需要耶稣的救赎，那我们也愿意成为门徒来一起背十字架啊，能够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那一次很印象很深刻的是遇到一个台风啊，就是玛利亚。超级胖台玛利亚，有没有？那可是这个台风后来我们把它叫做哈利路亚台风。好，那个主办的那个成分，他王远牧师说，这叫哈利路亚台风。为什么？因为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惨了，我们就想到礼拜天下午去开始就风雨了，我想说哇，台风要来呢，怎么办？这营会的第一天就这样，那我们能够举办得完吗？5天的营会。可是他我们就发带祷网啊，就祷告。然后我们只有那个第四天的那个傍晚就是风雨，就气象报告说，他第三天本来我们就要等，之后可能会宣布停办停课啊，停办停课我们就不能办了，因为中原大学的就是校方规定就是这样。那天既然桃园市宣布说不停班，不正常上班，隔天正常上班上课，我们就很开心。好，然后可是晚上风雨，怕发风雨有危险嘛，我们就4点就把学生从礼堂就叫到宿舍里面，关在宿舍里面。好，想说关在宿舍他们里面可能不开心，没事做，可是他们后来跟我们讲说，这是他们最开心的一个晚上，就是在关在宿舍那个晚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弹吉他唱诗歌，然后大家在那边分享自己身边的故事，他们觉得好开心哦。然后为什么叫哈利路亚胖台风呢？就是他，你们后来发现那个新闻，他到台湾又突然就往上了，快要到接近台湾的时候他又往上移了，你们发现，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啊。所以我们隔天就继续开始聚会了，然后可以开始，那个风雨很快，它来得及也去得快嘛，对，所以我们就没有影响，我们最后一天还是举办完成，再解散回家哈。那在这个聚会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帮助学生去体验哈。我们都是在这个罪恶的共犯结构里面，所以它有一个叫是非文化村，是哈国字的是，底下写一个非，所以这是什么字？ 罪嘛，他体会到其实我们人类真的在犯罪，偏离了上帝的心意，我们的标准真的不是标准，上帝的标准才是。好，所以他就 有五大村，虽然叫四非文化村，可是他有四个主题，就有环保啊，有经济，有政治，有文化，有媒体，各个层面在里面有一些专题，然后大家专案让大家去体验去看。所以体验完出来之后，最后一站就是在这里，这墙上都有贴，他就告诉学生说，我们就发给他一个空瓶子，有一个水瓶，然后是白色的水，然后有墨汁在那边旁边，好，那个会滴墨汁的，就说，哎，墙上你就走过去，看到这个罪，你觉得你自己也犯了，你就滴一滴在你的那个空瓶子里面，好，然后大家其实你看到他们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走过了这五个是非文化村里面的，他就觉得，对啊，我们真的就是有罪啦，所以他就滴啊滴啊滴啊，没几下就黑压压的，就整个瓶子都是黑压压的，所以到了。早上进行完了之后，我们下午就带他们去走苦路，就演了一个状况剧，有一个耶稣被鞭打，然后接下来要走十字架那个道路，1200个人，好，我们分成10个人一个小队，每队背一个十字架，然后轮流背，请问有几个十字架？120个左右的十字架呢，好，大家在中原的校园就这样子走，然后大家走一段路，然后换下一个人背，然后他们的身上呢，你看，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墨水瓶。黑压压的嘛，对不对？挂着一个链子上面，是罪的枷锁，罪的锁链，所以背着那个沉重的罪，在走在这条道路上，去体会耶稣那时候的感受。然后我们在路旁还安排了很多的行人，说：“哎呀，你不是世上的王吗？你看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就有人笑他，然后大家就在那边默默的走，这样子。好，那最后呢？最后就是一个交脱罪链的动作，我们就跟他们每个学生，那里面很多神魔道友。不是那个还没有觉知的，就跟他说：“你体会到你的罪，那你知道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吗？是要洗净我们人的罪，可以恢复跟上帝的关系，然后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走蒙福的道路。你愿意交托你的罪给耶稣吗？愿意的，就把你身上的罪链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每一个学生都挂，没有一个学生没有挂的。他有讲说，如果你不愿意，你可以放在旁边的桶子。我看每一个都挂，没有一个人是放在旁边桶子里面的。”好，所以讲这个经历是要让大家去体会，我们明白我们自己也曾经是罪人嘛，好，我们也是蒙恩得救嘛，对吧？好，所以我们曾经过着偏离上帝心意的生活，那耶稣就是那个从天而降的救赎，他看见了我们的困境，他来到世上就是完成了这个救恩，靠着他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恩典，你明白这个恩典的宝贵，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吗？这个是可以让我们摸到神，摸到真爱的一个机会，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好好的把握。好，第二个我要提到的是亲身体验做见证。那我们看到说，使徒约翰他除了强调耶稣是那个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以外，他还强调这是他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强调？强调了4次：听见、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为什么？是因为当时的背景，当时就有一些异端学说嘛，有一个异端学说叫做幻影说，他们认为说那个灵跟肉体是截然不一样的，肉体是绝对的罪恶，灵是绝对的圣洁，所以那个耶稣他是神啊，他怎么可能有肉体的？有肉体就不圣洁啦。好，所以耶稣当时在世上只是一个幻影，他只是幽灵，只是幻影。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那个使徒约翰他是当时硕果仅存的什么使徒嘛，对不对？他就跟耶稣在一起生活过啊，所以他特别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耳听到的啊，我就跟他生活在一起啊，你怎么说他是幻影呢？而且我们相信约翰肯定也记得当时有一个门徒叫多马嘛。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后给门徒显向门徒显现，然后多马那时候不在嘛，对不对？后来门徒跟他讲说，我才不相信耶稣怎么复活了，我非要把手探在他那个钉十字架，然后被那个钉钉插在肋旁的那个枪插一口那个洞啊，我去摸啊，摸他的手跟那个肋旁的洞，我才相信啊，你把不然我都不相信。后来耶稣就显现了，对不对？耶稣就对他说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所以请问耶稣是幽灵幻影吗？不是嘛，是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道成肉身的神。那当时那个异端还讲说，既然是这样，灵跟肉 灵跟肉体是截然分开的，所以我肉体犯罪对我灵没有影响， 我虽然肉体犯罪，但是我的灵还可以继续跟上帝交往。你们觉得他说的这是什么话？消委嘛，对不对？风化嘛，对吧？怎么有这种人类啊？可是你不知道，世界上我们今天不是那个时候两千多年前有啊，今天世界上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言论跟观念，就像这样一样，他鼓动我们去过放纵肉体情欲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学习像老约翰一样，我们可以为耶稣做见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不向世俗来妥协。那你说我没有跟耶稣生活在一起啊，不像约翰一样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啊，但是耶稣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来跟随他？信心来跟随。对，好，我们可以伸出信心的手背，好，我们来摸到天父，摸到耶稣，摸到圣灵。所以就像耶稣他后来就跟多马讲，他说诶，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你不像门徒跟你讲你就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人有福了。好，这是信心的道路。好，那借着在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这一些相信的人有一个特权。什么特权呢？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不再只是听别人分享耶稣有多好，见证耶稣有多奇妙，我们自己就可以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是吗？我们不用再听利荣牧师说而已，听浩文传道、丽美华、美丽传道，或者区长、小组长来说，我们其实自己就可以跟别人很开心的分享，这是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然后亲手摸过的耶稣，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把我们亲身经历的耶稣分享给别人。好，那我们就在想，诶，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亲身体验？我们怎么样用信心的手来摸到神呢？怎么摸到耶稣啊？那个信心的手要怎么用啊？那我们就来跟耶稣学啊。因为刚刚前面提到说，耶稣他来到世上除了完成救恩这个任务以外，还有一个任务是要示范出生命之道嘛，对不对？要示范出人身为人应该怎么活在这世上嘛。好，那我们就看见耶稣他在世上常常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祷告。对，他在晚上去祷告，我们看到圣经描写晚上去祷告，然后清晨也到旷野去祷告，然后甚至在要做重要决定的时候彻夜祷告，整夜祷告神。所以好像对耶稣来说，那个祷告就像呼吸一样的重要，像呼吸一样的自然，好，跟他是分不开的。好，那为什么需要祷告呢？我们不是上帝，你不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能啊，你无所不知，我还没祷告你都知道我要什么啦，那为什么我还要祷告呢？我还需要跟你报告吗？好，那其实 我以前有这样的想法。那这种想法常常是隐含着一个对祷告很常见的误解。我们常常认为说，祷告的目的是向上帝传递一个讯息，说上帝啊我需要这个，上帝啊我需要那个，好像上帝他不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是这不是祷告主要的目的，祷告主要的目的是不是报告我们的需要，而是要帮助我们去明白上帝啊你的心意是什么。祷告不是要去改变上帝，祷告是来改变我们自己。那祷告未必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答案，来满足我们的想法，满足我们的愿望跟好奇心，也不是要得到一个法宝说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难题。相反的，祷告会带领我们来到一个地步，即便上帝你没有照着我应允，照着我的祈求来应允，但是我也愿意相信上帝，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我相信你浩瀚跟奥秘的旨意是最美好的，我选择相信并顺服。就像耶稣教导我们的一样，耶稣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耶稣所说的话。来，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就看见耶稣其实面对在要上十字架前，他心里面有没有恐惧？有没有悲伤？有，因为那个跟天父上帝分离，他知道，对，不是那个肉身的痛而已，是跟上帝分离，他知道，所以他跟上帝表达说，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他还补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就发现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多么的亲密，他可以把他心里面最深层的忧伤、害怕、难过，他的感受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说，天父我信靠你，我知道你的旨意是最美好的，好，所以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行吧。所以我们要感谢耶稣，他为我们坚持到最后，我们今天才有在座的救恩，可以我们才有这么多的幸福。 真棒的幸福，好，是耶稣为我们坚持的缘故。那你看到天父耶稣跟上帝的关系是那么的靠近，你就发现说，原来祷告啊，不只是告诉天父说，天父啊，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而是来到那个最懂我们，那个最爱我们的天父上帝的面前，和他交心，和他谈心，向他倾心吐意。好，这个是我们和天父耶稣圣灵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爱的连线，就是祷告。那我接下来就要分享我们国高牧区一个恩慈，他是一个今年升大一的学生，他的见证。好，那他爸妈都是基督徒，所以你看他的名字就知道恩慈嘛。他三姐妹都非常的爱主，爸妈非常敬虔教导他们，可是即便是如此，恩慈他也有对上帝失去信心的时候。他就是在考会考的时候，他会考的成绩一拿到，他发现非常的沮丧。为什么？因为比他预期的掉了好几个学校，他没有想到会考得这么差，比跟他预期的差很多，他就深受打击。他说开始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是有祷告吗？我不是很努力吗？为什么这样？那加上他升到高中，他开始就去社团，然后去吉他社，你看社员这样，他就用开始对信仰产生质疑，他开始用属世的眼光来看天国的事情，然后他就把自己弄得很忙很累，那好几次都没有来组织，就去社团发表演出这样子。那可是他自己说，他说他发现离开天父真的会很渴，因为他说耶稣是生命之源嘛，所以他发现自己渴了，他就跟天父，他想要改变跟天父的关系，不再闹别扭，然后就开始做了一个很简短的祷告。他说，天父啊，你知道我的软弱，求你把那一颗爱你的心重新放回到我的里面好吗？这样。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再过几个月他就要考学测了，好像每一年的过年前嘛，一月份。那天父用很奇妙用一段话来回答他，但不是让他脑海中浮现，而是让他看到。就是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会发那个恩典卡或者天父的话那个卡，他收到了他就把它放在红包袋里面，然后收到很多张，就是塞，然后放红包袋里面，然后最后就放在书桌压着这样。那所以要看到是要把它拿出来看才会看到嘛，对不对？但是很奇妙，有一张是我们在他考会考的时候，我们辅导就给他了一张天父的话的卡，那张卡他就放在书桌上面，然后就压着这样看得到，透明桌垫嘛。可是他从来没有注意他，所以那天天父特别说，提醒他去看那一张，他就看那一张。他看到的时候，他的感觉说，我从好像第一次看到这一张，以前怎么都没有注意到这样子。那上帝很奇妙，他上面写什么话呢？他说，孩子，你的眼睛一直盯着这个，又盯着那个，你说我一定要得到这些，但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请转向我，我要祝福你，一年比一年更丰盛，更满足。你会发现，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上帝，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考什么，我要考什么，我们就看不到上帝要给我们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听不进去上帝要告诉我们的。明明我们辅导就给他的一张，我们也不是刻意给他的，就是他自己抽到的那一张嘛。他就把它放到书桌前，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去留意上帝对他的祝福跟提醒。好，天父很奇妙，就让他重新再跟上帝祷告说，求你把那个爱你的心重新放回到我里面的时候，他就开始读到了这句话，大家开始可以去思考去反省。他就承认，他说其实他真的以前他的祷告的内容都非常的自我中心，他就跟上帝讲说，我想读这间学校，我希望这次考试能够考好，我希望这一次表演可以顺利的结束。他很少去想，天父啊，你在我身上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要把我所学的这一切，为什么要装备自己，请你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来见证荣耀你的名。他以前都从来不会想这些东西，比较没有想这些东西，他就是一直我要我要我要这样。那所以他这一次开始呢，他就开始学习交出他生命的主权，他就去考学测。那在学测结束之后，他的成绩其实考得还不错，可是他觉得他可能可以再考得更好，他其实他的数学非常的差，他数学都考个位数的，对，但是他很喜欢文学这样子，他觉得他可以再考，可是就两难，他觉得到底我要就拿着这个成绩申请学测的学校，还是说我再熬半年，再辛苦半年，七月份再去考指考这样子。他就跟爸妈祷告，然后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最后他就决定我再苦半年，我可以考得更好，他就要考指考。那整个过程很辛苦啊，因为同学都在玩啊，对不对？但是他要念书啊，要念半年，他要熬到七月，一月份考学测嘛，七月要考指考这样。但是上帝就给他许多的恩典，那他也学习把自己的压力啊，把自己的学习都交托在上帝，上帝啊，我要为你来读书这样。 好，然后上帝就派了两个天使啊，辅导他的课业啊，辅导他的课业，教他功课。然后我们弟兄姐妹跟辅导也给他加油打气。所以在父亲节的前夕就放榜了，他考到这所学校啊，花莲的国立的东华大学的华文文献系啊，这是他非常喜欢的。他跟他姐妹都是，跟他的姐姐两个都念中文系，因为非常的喜欢读小说，非常的喜欢创作这样，好，他很会演讲这样。那这是他真心喜欢的科系。那他说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哈，那个你念华语，你未来的出路好吗？好，他说我相信我走在神的心意里绝对是一条活路。你们觉得他这句话说的棒不棒？给他点掌声。今天有录影嘛，我们会给恩慈看啊。对，你发现他的信心成长了吗？对吗？成长了。他说出这句话，你就知道他的信心是成长，他不再是那个我要我要我要，然后上帝你怎么没有做呢？好，这样好。恩慈说他要把这个见证归给荣耀的天父啊，归给爱他的天父。那我们看到他的信心真的是，他相信他可以靠着天父上帝，即便人不看好的一条路，但是他知道他自己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走出那个活路来，而且他要继续为神做那个美好的见证。好，这是他信心成长的一个过程。好，提升了，不一样了，不再是神父你一定要照着我所要的给我，我才开心，我才相信你。不是的，我知道你的一遍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我跟耶稣一样，只要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我知道你的旨意是最美好的。好，所以我们就来想一想我们自己了。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仰只是二手的信仰吗？只是听别人说的信仰吗？我们要把自己来见证耶稣，要吗？那你要不要亲自来体验？所以我们就伸出那个信心的手，我们透过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来跟神倾心吐意，我们来向神交心。好，那我们可以把我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耶稣来见证出来。第三个我要提到的是传报福音喜乐主。好，这两节经节我们刚提到念过了嘛，对不对？好，这边耶稣说，约翰说他从耶稣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他要传给以弗所当地的那些教会。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使徒们让他们这些教会的信徒可以和使徒们相交。然后使徒们是与天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他就想说，诶，黄色那个香蕉不是那个弯弯的黄黄那种啊，对吧？香蕉是什么意思？就是互相来往嘛，对不对？我们来交往嘛，对不对？所以是做朋友嘛，做朋友嘛，然后是一种关系，对不对？我们有关系嘛，对。那约翰想要表达什么呢？他其实是要表达是说，他是一个和天父耶稣圣灵做朋友，有美好的关系，而且常有来往的人。那约翰他说他要把活在这个父子圣灵的爱的关系里面，他所看见所听见的种种传递给以弗所当地教会的基督徒们。他为的是要激励他们也可以来到这份爱的关系中来互相交往，然后他们可以有满足的喜乐，是一种充足到一个程度会满意出来的喜乐。好，那我们就想想我们自己，当你体会到我存在不是只是为了今生，我存在，我被创造是为了永恒，我与那个永恒的神连线，那个时候里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每天可以跟那个永生的神好有一个充实的个别的交通，而且你又体会到原来我不是孤单一人呢，我不是形单影只像都市广场那一群人没有人，我快要跌倒了，我是有一群彼此相爱的，全世界各地，不光我们教会，对不对？世界各地一起认识耶稣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体，我们是合一的，我们跟主是合一的。这个快乐，这个是喜乐啊，这是恒久的喜乐，跟那个快乐不一样。快乐好像放烟火，101的灯火，烟火放一下好几分钟就没了，很短暂，但是这个快乐，这个喜乐是恒久的，因为我们跟永生的神是连结的。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从此我知道我将要往哪里去，我也知道我之前是从哪里来，我知道我生命的源头是上帝。好，所以圣经怎么形容这种吃了定心丸的那个稳定呢？他说这好像灵魂的锚啊，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大家知道那个幔是圣殿的那个隔开人跟神之间的那个幔子嘛，对不对？我可以跟神面对面，我可以靠着耶稣这个恩典，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我知道永生的上帝创造了我，我活着不是为了只是为了今生，我是为了永恒而活。这个定心丸是盼望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喜乐。那约翰呢，他当时所在的那个异端，因为否认道成肉身的耶稣，否认他的救赎，所以使人是放浪形骸，过着随波逐流醉生梦死的生活。 所以约翰他要见证一个事实，就是救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我们开通了那个通往喜乐的道路。所以当我们确信耶稣的牺牲是全然足够而且全然有效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到，我这个体会到这个深刻的喜乐，这个喜乐没有人可以带走，是一种没有东西能够消减我这个喜乐的完全完全的喜乐。我们活在今天的世界，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人就是过着这种随波逐流的生活，在茫茫的人海中他找不到可以靠岸的港口，他说哪里是港口我可以停靠呢？我的生命已经载浮载沉在人生的海洋中很久了，谁可以来帮助我呢？高雄福气教会刘怡君姐妹，她的家庭就曾经是这样子。怡君的爸爸妈妈时常不在身边，没有什么在一起生活，那所以她是跟奶奶一起住的。那国小的时候，妈妈因为跟爸爸聚少离多，感情就消退了，然后爸爸就外遇就离婚了。那此后就常看见妈妈因着经济的压力，感情上的挫折，交男朋友一直不顺不顺，这样就常常闹自杀。那她心里幼小的心灵就留下了阴影。她看到同学有甜蜜的家庭，有父母亲的陪伴，可是她却只有奶奶照顾她，所以她就觉得非常的自卑啊。那直到了国小五年级，他的妈妈再婚，然后继父非常的疼爱他，然后怡君就以为我从此可以开始有幸福的日子过了。但是没想到大弟弟，继父跟妈妈生的大弟弟出生了之后，被医生诊断出是一个迟缓儿。那这个妈妈跟爸爸就不懂得怎么照顾这个迟缓儿的弟弟，常常为着弟弟的事情来争吵，那常常失去耐性就用打骂的方式，那这样子家里的气氛就常常低气压嘛，台风快来了这样，他们就常常少酒红台位这样。那弟弟的教养和家庭经济这双重的压力，那导致这个继父这个爸爸也开始改变了，他开始去喝酒，整夜不回家，然后甚至拿家里的钱去赌掉，去赌博这样。他沉溺在赌博和酒精的里面，所以这个照顾弟弟还有家庭经济的这个责任就落在妈妈一个人身上。那这个妈妈甚至还要怎样，常还跟姐姐跟弟弟一起去警察去告爸爸偷拿家里的钱去赌博这样。那妈妈就这样子常常就心里会烦躁嘛，因为先生就是这样，他就常常会骂他和弟弟。然后怡君虽然心里很心疼妈妈，因为他知道妈妈有压力嘛，但是他也觉得那我为什么要承担这一切，你们有给我过幸福的日子吗？为什么我这么悲惨？所以他有些时候受不了了，他也理直气壮的顶撞回去，他甚至说出伤害父母的话，说你们没有资格做我的爸妈，你们给我们那个弟弟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你们不要再吵了好不好这样。那妈妈面对这样亲子关系的破裂，又跟先生又是一个失能的爸爸，他已经到达那个崩溃的临界点了。所以有一天这个妈妈她就坐在家里面，她觉得没有人可以帮助她，她想要走老路，就自杀的道路，她想要了结这一切。然后她里面就出现一个呐喊，他说谁能够拯救这个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可是他却听到有一个声音回答他说，就是我。没有人啦上帝跟他说话。很奇妙的，隔天就有一个好久都没有联络的阿姨就来邀请妈妈去参加幸福小组，就像我们今天下午要开的密集训练，下礼拜要起跑了，对不对？已经起跑了，下礼拜要试试嘛，邀请他参加幸福小组，那神的救恩就临到他们全家，他们全家就在2013年受洗。那怡君说，如今他爸妈不再是用打骂的教育，他们还有两个弟弟，我没有全家福的照片，他说爸爸妈妈不再是用打骂的方式来教育他们了，那爸爸常常会为怡君来按手祝福祷告，然后他常常看见爸爸跟妈妈一起在书房里面读圣经祷告。那大弟弟他的表达能力也越来越好了，我那天在高雄有看到大弟弟对，是。那怡君去年是24岁，他那时候受洗4年，那他开了7期的幸福小组，带领了12个朋友来受洗，那全公司50个人有一半都因着怡君接触了福音。好，那甚至他的主管还跟他主动提议说，怡君下班之后办公室空空的这里就给你开幸福小组好不好。那他，因为我这是去年听他在中原大学讲的信息，今年的资料我网络上没有找到，但是我知道他持续的在开幸福小组，要带着更多人信主。好，所以我们看见了吗？看见了福音本质神的大能了吗？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份从天而来的爱是多么有价值？他可以拯救这样子濒临破碎的家庭吗？所以我们有没有为信主的家人，你的同事，他们的未来你关心吗？ 你相信福音的大能，那你期待人们的生命可以像宜君他们这个家庭一样，可以因着跟生命的源头重新连线，可以得到满足的喜乐，有一个翻转的人生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看见了我们人的困境，所以你差派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耶稣不是高高在上，他是亲自来到，从天上来到人间。他跟我们人同样的高度，可以同理我们的感受，可以体会我们的困境。因着耶稣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因着你甘愿成为贫穷，使我们成为了富足。所以我们愿意接受你道成肉身的爱，我们愿意伸出信心的手来，亲自的体验每日与主同行到永远的喜乐。我们也不只想到自己，我们知道外头还有许多人，像都市广场里面所描绘的那个拖着孤独和疾病走的人，当他们在呐喊着谁来帮助我们呢，我好像看见了我同事的脸孔，我好像看见了我同学的面孔，我好像看见了我社区的邻居他们的面容。他们在喊着这世界真的有可以摸到的爱吗？我愿意效法耶稣，因为我已经摸到耶稣的爱，我已经懂得用信心的手来摸到耶稣。我的灵魂如同我如同安稳在神的里面，通入幔内那样的安稳又牢靠。我愿意将这样的喜乐传递出去，求神来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明白我们被造的意义和目的，举起信心的手，踩着信心的脚步，稳健地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婚姻诗歌，触摸到你。难以相信你的爱是如此吸引着我，你让我等候亲近你，默默去我多与他，我心不再失落，一生天日都属于你。生命气息充满着我的灵，你的火焰燃烧我心，我主你，我主你，你桌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展开在我面前，耶稣，让我触摸到你。难以相信你的爱是如此吸引着我，每当我等候亲近你，我所有惧怕让我心不再失落，一生年日都是属于你，你的生命气息充满着我的灵，你的火焰燃烧我心，
主你主座前，
我祝你，你桌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当我触摸到你，
我祝你，
我祝你，你
桌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那帮助我到你。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一个摸得着的爱从天而来的救赎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想请问在座的朋友，有没有您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接受这一份从天而来的爱，你还没有接触到耶稣成为你个人一生的救主，带领你可以走出人生困境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请你举起手来吗？我要为你祷告。好，感谢主，我们都已经相信耶稣了。那我们来呼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你已经触摸到这份爱，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已经尝过这天恩的滋味，已经拥有永生的喜乐和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将来要往哪里去，我们知道在神的同在里面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你也晓得这样的一个喜乐虽然是满足的喜乐，但不是完全的喜乐，因为还有许多的人，包括你的家人、你的亲友、同事或同学，或者是社区的邻居、你的师长，他还没有得到这份永生的盼望和喜乐。你愿意回应耶稣，你愿意起来开幸福小组，你愿意起来成为传福音的人，将福音带给他们，来帮助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一个翻转他们人生的喜乐吗？愿意的话可以举手吗？好，谢谢，请放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站立在这里，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得到满足的喜乐，是你的恩典让我可以不再惧怕，不在人生的海洋里面人海中载浮载沉，说谁可以来帮助我。我们已经有了永恒的盼望，主，我们也尝过你天恩的滋味，所以我们愿意为你而去。你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所最需要的你已经成就了，如今担子在我们手上，棒子在我们手中，是我们走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了。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我们不能不说。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我们愿意为你而去。求主恩膏膏抹每一个幸福小组，膏抹每一个传福音见证的行动，给我们发挥创意，就好像我们当初谈恋爱一样，我们可以讲电话讲到电话线烧掉，我们可以发挥各种创意，只为了讨我们爱人欢心。让我们把 best 放在我们的心中，就像你把 best 放在你的心中一样，帮助我们成为把你心爱的人带到你面前的那一群人，与你同工的人，因为我们领受了你宝贵的爱，无条件的爱，白白得来，愿意白白的舍去。感谢主，我们要一起再次的唱这首诗歌的副歌，我们来回应神，伫立在神的面前，我回应你。
我伫立你桌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展开在我面前，耶稣当我触摸到你，
在今天的信息中有一个很深的感动，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活在我们当中，借着他的圣灵。所以当我们内心的一个祷告，真诚的呼求祷告，神不管你是在怎么样的光景，就像恩慈一样，就像怡君的妈妈一样，神是这样的乐意靠近我们，而且回应我们。我要跟弟兄姊妹说，你若寻找，神一定会让你寻见。不管你在为任何的事情，神他是垂听祷告的神。让我们真实的从内心跟他呼求。我们或许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一个光景，若是你不觉得你不太会传福音，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分享福音，我们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这一颗心，我又想要一颗换一颗心，我想要这样来爱你，我想要这样来回应你，求你帮助我。我相信神会信实的做奇妙的工作在你的身上。 你是不是愿意跟神 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和呼求，我渴望我的生命被你来使用。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再次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把那个信心盼望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主啊，知道主啊，我们每一个真实的呼求，我们每一个发自内心的祷告，主啊，你都乐意来回应我们。主啊，就吸引你来到我们的身边。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不管我们现在心内如何，主啊，我们要向你来呼求。主啊，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主啊，求你来，主啊，激动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再次恢复那一个爱你的心，恢复那个传福音的热忱，做那个信心。或许我们曾经历过许多的被拒绝，或许我们觉得我们在眼睛看，我们觉得实在不可能。但是神啊，我们知道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盼望你新心事、新启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教会真的是充满福音的大能。主啊，充满传福音的动力。主啊，我们真是能够，主啊，带主啊灵祝福，借着我们把福音传遍，把福音传遍，把福音传到地极。主啊，让我们这里面充满福音的大能，主啊，充满了神迹奇事。主啊，主啊，你要使用我们，你要来激动我们，我们要向你来呼求。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圣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来激动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如此的信实，也祝福每一个凡求告你名的人都必要得救。主啊，我们谢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默祷后上。